花和尚鲁智深行刺华州太守未成，最后让这华州太守反把他给捉住了。经过了一番审问之后，把花和尚鲁智深压在了死囚牢。这件事情很快的就在华州城内街头巷尾传扬开了，老百姓们是纷纷议论的，大伙都说，哎，听见没有，最近又有个和尚刺杀太守没成啊，让太守给抓起来了。是啊，哎，前些日子不听说少华山上有个寨主来刺杀太守吗，也让太守给抓住了啊。是啊，怎么这么几天就俩刺杀太守的，怎么这么多刺杀太守的人出现呢？嘿，这你还不知道吗？这说明咱们太守好事做得太多了，招惹的大家伙都想杀他。哼，三官横行啊，百姓不平啊，所以才要刺杀他。你说也怪了，咱们皇上对这样的官儿为什么不把他调走呢，还让他在这坐着。调走？干哪儿去？调走了这个还有那个呢，这是蔡京的门生，再来一个是高俅的徒弟，换汤不换药，全一个味儿。那怎么咱们大宋国朝就没好人了？哼，好人倒是有啊，他不用啊，上边一个人糊涂，底下就糊涂一片。你瞧瞧现在全国遍地到处都是脏官，你说老天爷也不管啊，这刺杀他怎么就成不了呢？老天爷，老天爷现在也改脾气了，大概也受了贿赂了，让你刺杀也不成，就让坏人横行。嗯，这可真是啊，朝朝代代有脏官，没有现在脏官权呐。老天也能贪贿赂给个脏官丰收年，现在这叫脏官丰收年呐，有谷子丰收，麦子丰收，现在脏官丰收，全国各地都是。嗯，就是啊，华州城里边把这几句民谣就漫散开了，很多人都知道这几句话，现在是脏官丰收年。鲁智深被抓进监牢里边这个消息，少华山上可就得到了，因为少华山上派了不少踩盘子的小喽啰到华州城里边探听消息，小喽啰们把这个消息得到，回到山寨向寨主禀报，三位寨主再加上武松听到了这个消息，大家伙都非常着急呀。武松说，这怎么办，我们劝他不去，他非要去不可，结果被人家给捉住了。眼下如果要是回到梁山搬兵求救，我跑到了梁山，再从梁山带队伍过来，这时间就太长了，我担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史进和鲁智深他们两个会有意外差错。神机军师朱武说，您不去梁山搬兵，我们又怎么办呢，我们也救不了他呀。武松说，就是啊。大家正在着急的功夫，山下有喽啰兵禀报说，山底下有一个梁山来的人求见寨主。武松一听说梁山来的人，武松说，我去看看。武松马上由打山上下来了，到山下一看，来者正是神行太保戴宗。武松一看见戴宗啊，哎呀，真的好像旱天盼甘雨，您可来了，来得恰其时也，快上山吧。把戴宗让到山上，几位寨主一见面，武松就问戴宗，您干什么来了？戴宗说，你们二位下山之后，朝大哥和宋大哥放心不下呀，所以派我随后跟来，到这儿瞧瞧你们的结果如何。武松说，这结果可就糟了糕了。怎么呢？武松就把到这儿之后的整个事情经过跟戴宗讲说了一遍。戴宗一听，哎呦，这可了不得了，我得马上回去给大哥送信儿了。现在唯一的办法，那就是从梁山发兵援救，攻打华州啊。武松说，就是啊，我正犯愁耽误时间长呢， 戴宗说，我来了这时间就短了，我可以跑着回去。武松说，火速回去禀报。马上他们给戴宗准备了一顿饭，戴宗吃完饭之后立即翻头就下山上梁山。戴宗人称神行太保啊，脚底下跑得快，他很快地跑回了梁山。到梁山上见了晁盖和宋江、军师吴用等人，把武松和鲁智深到少华山上的经过这么一说，宋江说，事不宜迟啊，我们必须马上兴兵去搭救二位英雄。晁盖说，好，这次兴兵我亲自去。宋江说，大哥，这么老远您亲自带队有些不便，您毕竟是我们山上的主帅，您不用离这座位，由我去。最后商议决定，由宋江带着军师吴用亲自够奔少华山，在少华山上跟那几位寨主聚齐之后，商议攻打华州的计策，好营救九纹龙史进、花和尚、鲁智深。这次行动带着梁山的几位将官，有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豹子头林冲、青面兽杨志、双边将呼延灼，还有徐宁、朱仝、谢珍、谢宝，后边有押粮的官，押粮者是李英、杨雄、石秀、李俊、张顺，白日鼠、白胜、矮脚虎、王英。这回一丈青扈三娘没跟着，两口子出来一个。临走的时候，矮脚虎王英向一丈青扈三娘是再三的嘱咐，好好在山上看家。这两口子还是洒泪而别，您别说，这两口子感情还挺好。宋江点齐了3000楼兵，浩浩荡荡由打梁山上出发之后，直奔少华山而来，告诉头前开路的人提早到在少华山上，告诉武松等人，就说宋江的队伍已经到了。神机军师朱武、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三位寨主在少华山上杀鸡宰羊啊，准备着迎接梁山好汉。宋江的人马到了，他们一起把他迎到山寨之上，在山寨上是大排宴宴款待宋江等人。宋江和这些梁山将官前边后边的全都聚齐了，押粮官也到了，在少华山上驻扎下之后，大家伙聚集在一起就商议怎样攻打华州。军师吴用先打听了一下这个华州城的设防情况，神机军师朱武对华州的情况掌握的比较全面，他介绍了之后，军师吴用沉思了半晌。据朱武讲啊，这个华州城城内有6000官军在这守着。吴用心想，我们带来了3000楼兵，再加上少华山上有这么几百人，从兵力上不敌人家，人家呢又有城池据守，我们如果在外面强攻恐怕难以取胜。为军之计，我们得夜晚观察一下地形，看看这个华州城池有没有疏漏之处，我们可以趁虚而入攻破此城。于是当天晚上，军师吴用和宋江以及小李广、花荣、秦明、呼延灼、林冲等人悄悄地骑着马就下了少华山了，来到华州城外高岗之处观看城池。一瞧这个华州城啊，可以说是森严壁垒，四周围城壕深阔，城墙高大宽厚，城上边设防严密，旁边远处就是西岳华山。这西岳华山山势巍峨，雄姿巨立，这华州城呢在华山的衬托之下也显得易守难攻。他们看完了地形之后又回到了少华山。军师吴用说，正如神机军师所言呐，我们如果想攻打这个华州城，绝不能强攻，只可能智取。那么怎么样智取呢？吴用说，现在我还没有想好，咱们大家各出主见，谁有高招都拿出来， 我们共同在这磋商一个攻城的办法。大家伙在这议论了过半夜，也没想出来。早饭之后，山下边忽然有一个踩盘子的小喽啰望上个禀报，启禀寨主，在山下捉住了一个到华州城里边送公文的人。哦，吴用吩咐一声把他带上来，把这个人就带到山上了。经过一番审问，在他的身上搜出来一纸公文。什么公文呢？感情那个西岳华山上啊，今天帝君庙重新修造，当今圣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派殿司太尉，这个人叫素元景，带领着200来人代替圣上到华山降香，而且皇帝御赐金钟吊挂。这个太尉马上就要到在华州了，必须得先给华州的太守送个信儿，让华州太守这位贺公要迎接太尉。太尉从哪儿来的呢？走的是水路，从黄河进渭河，由渭河到华州，让贺太守在渭河渡口迎接太尉。公文上就这么写的，马上就到了。吴用一看这公文上写的非常清楚，明天下午就到。嗯，吴用说好，把这个下书之人给我押起来，公文留下，把下书人就押在山上。神机军师朱武一听到这里，面有愁色呀，看见没有，我们还没等攻城呢，这东京汴梁皇上又派一个太尉到这儿来了，更增加了华州的力量，给我们攻城更带了难题呀。哈哈哈哈哈！军师吴用笑了，我看京都来的这位太尉正是助我攻城之人。嗯，神机军师朱武说，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军师吴用说，我们正好利用他这个太尉把华州攻破。从何而言呢？军师吴用说，我想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你们看如何？神机军师朱武一条大拇哥，哎呀，军师，无怪称您为智多星，果然您智慧超人，好办法。宋江在旁边一听也是连连点头，几位主将俱都赞同，就按您说的这么办吧。军师吴用马上把混江龙李俊还有浪里白条张顺两个人叫过来，告诉他们，你带着杨雄石秀，你们四个人下去如此如此这样办理，不得有误。是，他们这四个人就下了少虎山了。他们点齐了500-600兵来到渭河渡口，到这干嘛呀？李俊和张顺两个人呢，先租船，把渭河这一带所有老百姓打鱼的船租了28条。这28条船租下来，告诉他们，明天我用你这船就用一天，我多给你钱，明天你们都可以休息。打鱼的一听给的这个价码啊，比打3天鱼的那钱还多，非常高兴。那好吧，这船名就交给您了。您几位是哪儿的？我是少华山上的。哎呦，渔民一听，少华山上那是寨主啊，别说给钱的，不给钱用你这个船，你也得给人家用啊，不给人家用，人家给你点厉害就够你一受。渔民们乐得得了钱，第二天都准备去休息去了，这咱不提了。这20多只船租下来之后，李俊和张顺把手下这个楼兵都分配到20多只船上。这20多只船上分配了有不到300人，剩下这一部分人呢，交由石秀和杨雄带领，就在岸上两边埋伏。一切安排就绪了，李俊和张顺回到山上向军师禀报。吴用说好，明天我们就正式行动。因为得到的消息是明天下午这位朝中的太尉赶到渭河口啊。到了第二天，宋江、吴用以及梁山城众位主将各乘坐马都下了少华山了。少华山上的寨主白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这两个人 跟着李俊和张顺一起上船，他们在船上等着迎接这位太尉。中午饭这些人就在这渭河岸边吃的，到了过午，午时过后到了未时，远远的看见九鹏九围是三座大官船，由打这渭河上边飘飘荡荡就游过来了，眼瞅着游近了，混江龙李俊一声口哨响，二十多只船唰一次排开，就在这渭河面上把这官船给拦住了。混江龙李俊站在船头，用手一点，哎，对面的船只马上停下，让当时的人到船头说话。李俊这一喊呢，三艘官船全都停住了，船上的水手们一看，哎呦，这哪来这么多船呢，把道都给拦上了，快点禀报吧。马上到船舱里边禀报，这船舱里边外舱坐着有八个狱侯，这八个狱侯都是陪伴这位太尉来的。跟狱侯这一说，其中有两个狱侯肋挎着宝剑，穿着锦衣银带，迈着四方步就走到了船头上。这俩狱侯掐着腰往面前一看，哎呦，这么多船只把这个渭河给拦上了。哎，前面你们是什么人呢？是不是华州里边贺太守派来的人迎接我们的？混江龙李俊一笑，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不是贺太守派来的，我们是水泊梁山派来的。啊，这俩狱侯一听当时就一愣，水泊梁山派来的？这水泊梁山在山东啊，怎么跑这儿来了？不对劲儿吧。我来问你，你们是山东的那水泊梁山吗？混江龙李俊说，正是。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东京汴梁奉旨将乡的狱侯，你们这水泊梁山的人拦住官船意欲何为？我告诉你，你到里边告诉那位奉旨的太尉，让他船头说话，我们有事跟他讲。什么？让我们告诉太尉？你们这些个梁山的人都是绿林的义士啊。这些狱侯们说话很注意分寸，没敢说绿林的贼寇，因为他看见这么多船人也不少，不敢得罪他们。狱侯们心想啊，把这些卫呀、啊、好言好语劝慰的把路闪开，我们过去这就得了。所以他说，梁山义士，你们那些义士拦住我们的官船要见太尉，太尉那是什么人呢？能是随便见你们的吗？有什么话你们就跟我说，然后我给你们转禀也就是了，说吧。李俊说，我告诉你们，我们说见太尉就是要见太尉，如果太尉不见的话，可别说我手下的弟兄可就不客气了。弟兄们，弓箭准备。是。就看这二十多艘船上所有的梁山上喽啰兵一个个摘弓抽箭，刃口搭弦，一起把这弓就拉开了，箭在弦上引而不发。这些狱侯们一看脸全都黄了。前排前排前排前排，好商量好商量啊。既然如此的话，我跟你传禀一声，看看太尉见不见啊。两个狱侯转身就下了船舱了。这个太尉姓素，叫素元景，他坐在这个官船上面挑了一个大旗，黄缎子绣的，非常醒目，上面有几个大字：钦奉圣旨，西岳将乡太尉素元景。这旗上就说得很清楚了。素元景坐在这舱里边正在品茶，船停了他没出去，为什么？太尉这是京官啊，在皇上跟前做官的人，这个京官一到在地方上都有一种优越感，他觉得我是京都来的，你们地方属于下属，对我都得仰面而视。他自个儿呢 从心里边把这个价也往高抬，所以船停了他没动。他以为呀，这是华州的太守那贺公来接他来了。贺公要来接他，他不能主动的出去站在船头，那显得他那个身份就不够了，他得在船舱里边坐着，等着那个太守上船之后进到船舱给他十里见面，然后他才能跟着他出去。他等了半天没有动静，一看两个御侯进来了。太尉，您得出去一趟。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太尉，前面有船把咱们的道路给拦住了，是山东水泊梁山的一伙强盗，他们说要见您，有事跟您说。啊，一伙强盗？怎么这个贺公没来接咱们，派一伙强盗来接咱们？就说的呢，这公文已经送出去了，怎么这贺公没来呢？看来他华州这个地面太不安全了。我不见。哎，太尉，您别不见呢，这帮小子把弓箭都预备好了，您要说不见的话，咱这船可就走不了了，他们要开弓放箭，这都是一些个无法无天的人呐，有理跟他们讲不通啊。啊，那好吧，我见见他。太尉又打这船舱里边就出来了，来到船头这一站，混江龙李俊等人一看这太尉五短身材，矮墩墩的小胖子，瞅那个脸上泛着油光，当然是营养不错了，身上穿着紫袍金带，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把手在那一倒呗，往下瞧了瞧。哎，下边你们是梁山的人呢？
正是。
我们是梁山的绿林好汉。哦，拦住我的官船有何事情啊？我们请太尉您下船跟我们上岸，我们的首领在岸上正等着，有事和太尉商谈。啊，有事跟我商谈？我乃是朝廷的殿司太尉，跟你们这些个绿林的义士从来没有过往来，我们之间有什么事可谈呢？我们之间当然有事要谈，我们的首领的命令不得违抗，请您下船。
哼哼哼哼，你们要知道这个地方是华州所管地界，
贺太守一会儿就要接我来了，你们快点把船只闪开，不然的话没有你们的好处。
哈哈哈哈哈哈！太尉，告诉你吧，贺太守是不会来接你的，你们送的公文已经被我们劫持在手，今天你要下船还则罢了，如若不下船，我们可就不客气了。二郎们，给我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李俊这一传命令，船上的这些个梁山上的喽啰兵立时这个箭可就出来了。当时官船上有几名水手中箭，稀里窟窿的就倒在船上了。这两名御侯有一个肩膀头挨箭，哎呦我的妈呀，我这中箭了，哎，可血出来了，转身往船舱里边跑。太尉一看也有点傻眼，哎，众位义士，住手住手住手，不是让我下船上岸吗？好，我就跟你们下船上岸也就是了。太尉马上下船，下了大船上了李俊的小船，李俊带着两只小船摆着太尉就靠了岸了，靠岸之后领着太尉上岸。走出去不多远，太尉一瞧在远处大路上停着几匹马，马上坐着几位英雄好汉，为首有一位穿大红袍的，这位就是宋江。李俊把太尉领到宋江的马前，太尉，我给你指引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梁山上的大寨主及时雨宋江。太尉一听，久听说过有个宋江啊，这是个大贼头啊，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太尉此时刻也只好抱完拱手，哦，宋寨主，久仰久仰。宋江由打马上下来，
李俊，你对太尉可不得无礼呀。
哎，没敢无礼呀。
太尉心想，还不无礼呢，给我射伤了好几个，但是太尉也不敢说呀。宋江说，太尉， 今天我们众位弟兄在此恭候多时了，听说太尉要在此经过，我们打算请太尉和你的随从人等到少华山上一叙。
啊，太尉一听要把我们带到少华山上去，上山上干嘛去？
宋寨主，我公务繁忙就不必了吧，等我到华州之后，到在西岳华山将官的乡回头咱们再说吧。
不不不，
太尉今天必须得上山，我很多弟兄们都在这儿迎接您呐。弟兄们，宋江一声喊，由打两旁边树林子里边埋伏的这些个喽啰兵呼啦家伙几百名都出来了。太尉一看当时就傻了眼了，哎呀，瞅这个意思他要劫持我上山的，上山也得上，不上山也得上，怎么着也得上了。太尉这也叫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传下自个儿的命令，告诉船上的几位御侯，带着船上所有的这些个官军们200来位，跟随着这些绿林英雄好汉一起上山。官船上的人都下来了，8个御侯直嘀咕，怎么着让咱们上山干嘛呀？其中有一个御侯说了，我看哪，这少华山上的人呐，要把咱们收编喽，把咱们这200多人一起编入梁山泊的队伍里边去，咱们太尉再加上咱们几个御侯啊，大概都得给把金角椅，说不定是第几号呢，大家跟着都上了山了。到在山上，宋江在正面端然稳坐，给这位太尉素元景也赐了个座位。宋元景坐下之后，这个脸上变颜变色，他不知道宋江要干什么，急忙又问，宋寨主，你们把我叫到山上来有何差遣呢？宋江不慌不忙的一笑，哈哈哈，太尉，把诸位请到山上没有别的，我想跟您借点东西。哦，借什么呀？借您这身衣裳给我们用一用。